谢老师好，咱们开始吧。
好的，那请悟空师兄帮忙念一下。
我先提醒一下啊，老师。各位师兄晚上好，谢老师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新密弟子共修频道点亮心灯课堂。今天晚上我们共同学习徐老师拒绝秤砣，增罗五库平唱。今天晚上是由咱们的谢桂明老师讲解。各位师兄，端身正义，双手合十，我们一起来祈请，祈请根本上师圆音阿舍利，祈请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祇，赐我无相妙加持，消除我执、于法执、执证三藐三菩提，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各位师兄，下面我们开始上课。今天我们是从56开始啊，师兄们。我先读诵一下公案原文。56两句变了。公案原文：原物佛眼佛见同在五祖，一日相偎曰：老和尚只是干报的，往往说心说性不得，因请疑佛身无为，不堕诸树。祖曰：譬如清净抹泥宝珠，应于五色，五色是树，抹泥是佛身。圆悟谓二老曰：他大段会说，我被说时费多少功夫，他只一两句便了，分明是个老大虫。祖闻之，乃曰：若说心说性，便是恶口。又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所谓驱耕夫之牛，夺鸡人之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汉。好，谢老师到这里吗？
好的，那就到这里。具体的正图是齐老师根据大悲经稿的中文五库所品唱的，然后主要是办一些大德的公案，然后我们来主要是来看一看。这一则公案就是说五祖法眼禅师然后呢就跟他的徒弟们的故事。他们的徒弟就是佛见、佛眼跟佛果啊，就是三佛嘛，就是所谓的三佛。然后他们有一天，三个人就在议论他的师父啊，就是说这老和尚说话很干脆啊，就是说没有你差别的地方，所以说是往往让人开口不得，说心说性，说心说性啊。所以呢，他们就是以佛身无为不堕诸树这个问题去问法眼禅师啊。就问为什么说佛身无为不堕诸树呢？这个佛眼禅师法眼禅师他就回答得很干脆，他说譬如清净摩尼宝珠应于五色，五色是树，摩尼是佛身。这个五色我的理解就是说等于是眼耳鼻舌身这种五色。摩尼是佛身，所以我们这个像齐老师他就说这个比喻用得很妙，道理也讲得很透彻。但是他们好像三佛他就不怎么服气，他说我们说心说性就费了很大的功夫，这个老师傅呢他大段会说就是用了几句话就说得很干脆啊，就像老虎那样子，而且还这样说，他说从理论上说心说性就是恶口。你看我们一般人都是说佛性啊说心啊都是这样子，到了他这里变成说心说性 就是恶。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无主的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就这么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说佛说心说性啊、就是污染了那个不堕语言的佛性。所以无主说，猫有煞学之功，虎有体师之德。煞学之功就是人不是有身体吗？这是比喻啊，人身体上有血还有身体，所以煞血就等于把你的血放干，体师就是连你的身体也都吃掉。这个比喻夺虚根夫之流，夺机人之食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去即是弄泥团它。至于这个清净摩尼宝珠应于五色，还有另外一个公案也挺类似的，不妨发上来看一看。啊，是这个公案啊，就是意见王问婆罗提意见王问婆罗提尊者。这个意见王据载是达摩祖师的那个侄子，达摩祖师因为他出家向道，所以他就不做皇帝了，就把这个皇位让给他哥哥，所以这个意见王他应该是他的侄子。啊，意见王呢就问这个婆罗提尊者，就是达摩祖师的徒弟，就问这个尊者说，什么是佛？尊者说，见性是佛。王曰，失见性否？尊者曰，我见佛性。王曰，性在何处？尊者曰，性在住愿。王曰，是何作愿我今不见？尊者曰，今现作愿王日不见。王曰，与我有否？尊者曰，王若作愿无有不是，王若不用其意难解。王曰，若当用时当为我说。尊者曰，在胎曰生，处世曰人，在言曰见，在耳曰闻，在鼻辨香，在舌谈论，在手执着，在足运分，变现俱该法界，收摄在一微尘，持者之是佛性，不持者唤作经文。王闻心地开悟。啊，这个就是跟那个我认为哈，跟那个五色摩尼宝珠那个比喻比较有点相合，就是这个五色就是眼耳鼻舌身。摩尼宝珠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所以这个尊者就说若作用时眼耳鼻舌身都有作用，如果不作用那个体意难现，就是跟那个五祖梵语禅师讲的比如摩尼宝珠应于五色这个道理差不多啊。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不妨上麦来讲一讲。先休息一分钟吧。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可以接下一个公案，有的话不妨讨论一下。主要是在这个心性上，你看禅师跟教下的大德会怎样说话啊？禅师呢，在那个无主法眼禅师在这里，他就是像那个三佛说的，他就像大老虎一样，往往你说经说尽不得，他呢一两句就给你搞定了。佛眼禅师那个法眼禅师的弟子法眼禅师的弟子就是佛果比较透彻，然后佛果下句就是大会尊稿，这都是有名的大唐修士，所以他们祖孙三代都是很好的。有请悟空师兄帮忙读一下。
好嘞。57，用过就扔。公案原文：师一日为赵菊集曰，老和尚胡退去， 别有人来教尔禅，这一转因缘怎生会，那一转又如何会，并将热死坡记取。老师啊，那个句解读不读啊？
句解就不用读了。
好嘞，那请老师。
这公案比较短，这个诗一日为造句记，是用过就这个诗就是指的大慧中道禅师啊，大慧中道禅师也就是上一则公案佛眼那法眼禅师的徒孙，圆悟克勤的徒弟啊。有一天呢，就是大慧中道禅师就会对赵居记说啊，如果我配做不说禅的，另外有一个人教你说禅的话啊，他讲这个公案怎么领会，那个公案怎么领会，你就用热死汤泼他，一直我说的话。这个大慧中道禅师实在是很直接哈，他就说如果老和尚以后不说禅了，不说禅就是退位了，如果有另外一个人教你禅的话，他教你这个公案怎么起，那个公案怎么领会，实际上禅宗公案可以来用，但是绝无答案。所以说他说公案怎么领会，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啊。就像比如指月之指，你天天比如说在研究指头而不看月亮的话，那是违背佛法的真实意义。所以大慧中道是这样说，如果有人跟你讲禅，这个公案怎么领会，那个公案怎么领会，你就用热死汤泼他。然后这个细节衬托是我们老师对这个公案的那个也算是理解吧。大慧的师父佛果圆悟克勤禅师讲闭缘录，闭缘录我们老人也有讲，像闭缘录哈，写了100则公案，禅书后分迷丛林。为什么会分迷丛林？因为闭缘录却有能开人悟门，然而悟其必反，若陷入无休止的理解，便又闭人悟门。所以到了大慧这一代，便将闭缘录的印版付之一炬。然后徐老师他认为，他对赵志俊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刚超过印版不久。对啊，解读公案只能作为开启心扉的工具，怨过就扔，哪能当作理论经历，其以成之刍狗而卧于其下的意义。这很有意思。你看那个大慧中道师父，他不是也编了一个闭缘录嘛，就写了100则公案。你看他是怎么弄的，他就是把他师父的闭缘录给烧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当时在那个时代，文人风气很盛，所以认为所有东西都可以付诸文字，甚至列成公式来求解。这是什么呢？这是四字充电，这正是在禅宗上是要打掉的。所以说即便是闭缘录这么好的那个书籍如果有人执着于它而不能领悟言外之意，就变成物极必反，陷入无休止的理解概念，这反而是闭人悟门。所以他大慧中道就把闭人路给付之一炬。然后那个具解秤砣不是有编了一个那个CHM 的那种格式的那个版本嘛，然后底下还有人评论，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不妨发上来看一看啊。这个嘻嘻，不知道老和尚退前教的是什么禅，这是上台师兄说的，不知道这位上台师兄是谁，是不是宋老师？ 老师就发了一个笑笑的表情。这个不知道老和尚退前教的是什么禅，这个老和尚就是指的是道和经大禅师。他不是说有人教他，有人跟你说这一年怎么会，那一年怎么会，更加是要泼他吗？好嘞，这位师兄就直接问他，你之前教的是什么禅，是很有意思。所以禅宗观可以理解，这个话可以过，并不实质理论啊，比如说我对你错，那就失去了禅宗公案的意思，本来就无意思，你非要说对错，那岂不是那个对错法吗？是吧？跟禅那哪有什么相干的？好了，大家可以讨论讨论，看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伙都可以讨论讨论。我先下麦。
谢老师，那个七师兄问，取以臣之刍狗而卧于其下者，婢女什么意思？老师，
以臣之刍狗，就是说这个狗已经是死了，然后也卧在其下，就是把它当成宝贝。婢女就是女的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把某个死教条当成究竟，那么就失去了这个教义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言外之意，就已经失去了。那么不离也得离，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我说完了，大伙不妨都上来说说。那个我看到袁老板、袁龙师兄。听得到吗？不妨上来说一说，诸位师兄也不妨上来说一说不同的理解啊。哎，王飞师兄，听得到吗？也不妨上来说一说。刘旭峰，刘师兄也可以上来说一说。好，我先下麦啊。好吧，没有师兄聊天，那还有个公案我发上来，大家一同探讨一下啊。就是夹山与定山的那个公案，他们呢就是西川那个大美法堂禅师。大美法堂就是法主道一的那个徒弟，就是著名的寂心寂佛的那一位。夹山与定山同行，言化智，定山云：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夹山云：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不相不肯，同上大美，相见了据说前世。夹山问：会审哪个亲哪个疏？梅云：一亲一疏。三又问：哪个亲？梅云：且去明日再来。夹山至来日又问：会审哪个亲？梅云：亲者不问，问者不亲。夹山住后云：我当时失血，在大梅失血一只眼。夹山跟定山禅师也是挺有名的禅师，可见人人都有误处，而且也是有过程的。开始的时候也是怎么那个哈，所以他们就互相不肯。定山禅师认为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生死中如果没有佛就没有生死。那夹山禅师认为呢，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一个是无佛，一个是有佛，互相不肯。然后上了大梅禅师那里去问。那一场时呢，当然是巨源和尚据说前世就是跟他讲之前的呢两个问题，哪个是亲哪个是疏啊。梅云：一亲一疏。一亲一疏这个话就很明显，一个正一个负，这是什么法？这是对立法。对立法岂是佛法呢？也是跟他点了一下。三又问：哪个亲？就是不死亲还问。梅云：且去明日再来。大美禅师说：你还是明天再来，回去好好想一想。夹山禅师是明日又问：为什么哪个亲？那还是再问。那个大美禅师就说：亲者不问，问者不亲。还好夹山禅师后面有这句话，我当时在大美失去了一只眼，有这句话也很好。 就是说对之前的那种见解已经不怎么执着了，毕竟即便是很高深的理论见解，我们称为那个概念，或者是见花见佛闻香什么之类，那就是属于光影。即便是多么高深的概念与多么好的光影，它也不过是概念跟光影而已，跟本来有什么相干。若抱定光影跟概念，那反而是真的失去本来了。对于这则公案，大家有没有需要讨论的？我们先下麦，等一会儿。
谢老师好。那个王八伟师兄问：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是什么意思？请老师解答。
这个我的体会就是说，没有高就没有低，有高必然有低，是这个意思。我说完了。相对那个夹山禅师的，就是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比如说尽能去慧啊，是这个意思，有尽就能去慧。那么还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寄送，就是藏族秀才的寄送，不知道哪位师兄可以贴上来。软硬是相对的，都是相而已。怎么说呢？要看是在什么时候说的。软硬当然是相对的，但也不能说软硬就不能说了，这倒不见得，要看在什么语境、什么条件下说的。对，就是这个，这个是张卓秀才的悟道记：光明净照遍河沙。凡圣寒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财众被云压，断除烦恼重生病，去向真如亦是雅，随顺自缘无挂碍，涅槃生死等空花。我记得老师在哪里有开示，他是说这个古音是很工整的，所以那个念压被云压，那个去向真如亦是雅，这个大概意思也差不多，都能说得通啊，是这个意思。这个生死中无佛性跟生死中上面那两个对立的，就是说生死中无佛者无生死，或者说生死中有佛者不迷生死。你要说单独拿出来说是可以吗？也不见得不可以，也不见得不可以。但是他们认为只有我这边对，你那边是错的，这是执着于什么呢？就是受益非余，是这个概念。你要说单独拿出来说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或者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也说得通，是吧？不见得就不对。但是你要说执着于这个就是究竟，其他都不对，那显然也不合适这样讲。沈阳孙鹏旭师兄说：有佛还是过程，无佛是了手。那么既然无佛了，你再怎么说了手啊？我还说一说孙师兄，对吧？无佛是了手，无佛了，那你在什么处了手啊？长那你又向哪里长啊？你还长了虚空吗？迷生死还是迷了生死吗？这个是对哪一句讲的？不迷生死还是迷了生死吗？这个是对什么讲的？那个齐树立师兄，你有麦吗？不妨上来说一说。夹山营，夹山营就是说的那个生死中有佛者不迷生死，是这句话啊。生死中有佛者不迷生死，这句 然后不迷生死，还有就是迷了生死了，见子不见子。他们说的话单独拿出来未必是错的，这个未必是错的，而且、在某种情况下还说得很对。那为什么那个大梅禅师他不肯这样子，不肯他们？就是看那个禅宗祖师的作业，显然他们是已经立了一个法了，这个显然就很明确的那个事情。一个是说有，一个是有佛，一个是无佛，那你能肯他们吗？不可能，对吧？大梅禅师他是具有大善之士，他怎么可能肯你这种说法？即便是很对的学说或者理论，不可能泛之四海而皆准，没有这种理论，也是因时因地而那个讲。比如说之前说的那个牛顿定律，如果科学发展到现在又出了那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后可能还有更高深的理论，都是当时可能很正确，到以后就未必正确，是吧？这个只是说明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抱着一个很高深的理论见解，或者很好的那个境界不放，那么这是什么？那个这个是真生死啊，这个是真的算是迷生死，是吧？如果是真的有法可说或者有理可立，那么佛就不会说49年未说一个字，也不会出现84000法。你只要依着这个理去修行就可以了，你何必再立一个84000法呢？显然这个说法是说不通的，显然是因为众生有84000种烦恼，所以立了84000种法。当烦恼去除的时候，法也去除了。如果这是再报了一个法，那岂不是法师呢？当然你不能说开始就不修行，不认真的修行，或者说开始如果你认真的修行就报了一个法，那显然这个也是一边，对吧？如果你不修行，你怎么知道本来不用修行？没到那个田地说那个话，有时候就有点太过了。当然见地上是要有超脱的，但修行上还是要认真的。就比如说我们修心力打拳坐是要认真的，但见地上是要超脱的法术，这是要的。但还有其他师兄没有要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妨讨论讨论。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请悟空师兄继续念下一段吧。
好嘞，58，未知认证。公案原文：师在运居做首座，一日到西极庄，遇一盏道从圆通来，因看首座送女子出定化，有个误处，特来求首座印证。师云：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说近处，为什么道不是？师再三摇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僧摩罗而退。好，有请谢老师。
好的，谢谢悟空师兄。那我们看看那个老人雷劈是怎么讲的。老人雷劈往往是在关键处给你晃一下啊，眼睛之力也很精彩。老人雷劈这样说：这就是为师印证你惜此生不贵，摩罗而退，冤哉冤哉。就很可惜呀。就说你去不是，这句话反而是为他印证。那我们一听，哎呀好奇怪哦，我怎么连那个话都没说，你就叫我说不是你去，这反而是印证，是吧？按我们平常的逻辑思维，简直是不可理喻啊，这个。但是这是真印证。所以我们看具体衬托皮老师他是怎么讲的。 季节秤砣，四庄因文殊至诸佛及处，指诸佛各房本处，唯有一女子近于佛，坐而入三昧。这就是送女子出定的出处啊。文殊乃白佛云：此何此人得定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觉此女另从三昧起，汝自问之。啊，佛就文殊就就跟佛说：此人为什么就这个女子啊，怎么能够进佛呢？而我就不能。我就告文殊：你呢，只要让此女觉就是出定啊，另从三昧起，三昧就是定。让他出定，你自己去问他。文殊到女子三匝，名指一下，乃至托至上天，尽其神力而不能出。文殊菩萨我们知道他是七佛之师，神通广大，也是我们中国佛教的四大菩萨之一，代表的是智慧啊。文殊菩萨他就这时候就绕女子三匝，名指一下，古印度可能有这个习俗啊，绕女子三匝，就是一般都是右绕，我们绕佛一般也都是右的，从右边这样绕三匝，然后可能在他耳朵旁边名指一下，绕女子三匝他不出音，名指一下他也没感觉，乃至托至上天，大梵天那是挺高层的天了啊，尽其神力而不能出。用尽了各种方法，这个女子还是在三昧中，她不出定。世尊就说：假使百千文殊一出此女子，女人定不得，就算是百千个文殊也出女子定不得。可见这个女子的定还是有点功夫的啊。这时候佛就说：下方过四十二恒沙国土，恒河沙国土，恒河沙就是泛指恒河上的那种沙粒，就说明这个很多无量的意思。如果四十二个恒河沙那么多的国土，有网明菩萨能出此人定，须臾网明大士从地涌出，坐以世尊。世尊赐网明出，网明却至女子前名指一下，女子于是从定而出。就是世尊告诉文殊菩萨，就是说过了四十二个恒河沙国土，有一个叫网明的菩萨能出此女人定，就是可以让这个女子出定。这时候网明菩萨他就从地上出来引出，坐礼世尊。世尊就命令网明菩萨让他那个女子出定，广明菩萨呢到女子面前迎指一下，于是从定而出。这个就很奇怪啊，为什么文殊菩萨却出他不得，广明菩萨却能出，很有意思。这个经文是出自法华经吧，应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出自法华经。当然这种经文的解释有很多了，一个是文殊，一个是网明，也有指示，就是说比喻啊。看看老师是怎么讲的。有出有入的禅定功夫并非正定，首先就点名什么叫正定啊，什么叫正定。有出有入的禅定功夫它就不是正定，所以我们经常讲不要求入定，不是说入定不好，但是说要看什么法门。有的法门就是专门修禅定功夫的，他就需要要看你在什么法门下修行。所以有出有入的禅定功夫并非正定，无出无入，无动无静，静若处之无意动，动如脱处不爱静这就是动静一如啊，本无静动可得。光空周遍恒沙，似有一物也无，虽一物不可得，但是周遍八界不爱一物，毕竟阔然凡圣一如， 这才是正定啊。可见正定并不是只坐那里动，或者几天不吃饭那样子算是定。显然可能对这个定的理解各家有不同吧，坏道有坏道的定，禅八定这个是那个共通的法，坏道它也可以行使禅八定，我们佛法也可以行使禅八定，但是这个见地就是不一样。你看无出无入，无动无静，静若处子无异动，动如脱度不碍静，然后就是动静如无动无静，观空周壁恒沙，似有一物也无，虽有而不爱空，虽空而不爱有，空有一如空寂，是吧？有这种见地啊，才知道什么是正定。所以这个女子之定，她不是正定，又何劳他二菩萨脱色梵天，永出于地？所以大慧禅师为此公案写《送女子出定》记啊，《送女子出定》原来是大慧禅师做的，就是《法华经》上的这个事情，然后大慧禅师为这个公案做了一个寄送，就是《送女子出定》。这个寄送说：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广明与文殊，善却穷尽命。白给啊，是吧？出定出不定，是定非正定，可见我们祖师啊，他正道的还是正定，是大定，并非是有出有入啊，有动有静的那种定。既然有出有入，有动有静，显然他不是正定，不是本具的，所以说是定非正定。广明与文殊善却穷尽命，所以大慧这里不妨先下麦休息一会儿，看看大家有没有要聊的，我先放麦。好，那么继续哈。大慧宗稿的师父佛果圆悟禅师住持云居道场时，大慧宗稿为第一座。关于他们师徒的公案，大家不妨看看五灯会员，是很有意思的，非常有意思啊。大慧宗稿也是很有名的禅师，据说参话头就是他刷起来的。这时候呢，大慧宗稿为第一座，有一天大慧到附近的西极庄去，遇到了一僧从东京法云寺圆通法秀禅师那里来。这僧对大慧说：因看首座送女子出定处出定话有个误处，这个女子出定技术呢，就是大慧宗稿禅师根据法华经的一段公案所写的技术，就相当于现今，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人写了一个寄送，然后刚好被另外一个人看到了，然后他就来问这个人，就说我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寄送有个误处，就相当于这样，你看手作送女子出定话有个误处，特来求手作印证。这句话很有意思啊，特来求手作印证啊。这个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原来是求印证的，你是大慧禅师印证他，你去不是，这就是印证啊，是啊，老人提示于，这就是为之印证啊。印证了什么呢？印证了是定非正定。你不是看是女子出定话，女子出定话有个误处吗？不是正定才对，若真是无出无入的正定，容不得你立得无处，这个挺关键的。我们老师经常也是说，前座以后如果你再执着一个明心见性爆炸，那你显然还是有求个误处，或者求个爆炸，那你是将心待物，显然不可能是真的明心见性，或者是有爆炸。爆炸这个词是现代语，古代就是大地行者或者悟的一种 就是比喻当时的那种心境，当时的那种心境啊，就一下子大爆发，虚空粉碎那样子。那以前的种种，以前的种种邪知邪见，全部是扔到法规国去啊，假名爆炸，是吧？那在这时候，他这个人就说：“我有个悟出，怎么笼里有个悟出？这山若是有个林厉害，只愿到一个领字记者。”啊，我知道了，领字。谁知他不会大会议，还粘在他的剑出上，所以他又说：“某甲未说剑出，为什么倒不是？刚才是说悟出，现在是剑出。”啊，看来是不说憋得难受。其实呢，我们这种现象我觉得不是少数啊，不在少数，应该是比较多数。就是说咱们学佛到了一定程度，肯定会有自己的见解，是吧？所以都想跟上师聊聊天，或者说其他说这个对不对，就是所谓的印证啊。当然可能没有正当印证这么高深的词，所以就是说憋得难受，当然可以问啊，这个没什么，都可以问啊。但是在禅师这里就不是这样回答了，就是说他还容得你有个见处吗？有个悟处吗？其实那无出无入的镇定是不落语言的。大慧禅师再次告诉他：“你去不是，他还是不能领会，竟茫然不知所措的退去。”老人为之叹息：“惜此生不会摩罗而退，冤哉！怎么才能不冤？大象打灭了悟处见处，无出足定的镇定朗然现前，照天照地去，岂不幸快平生？”啊，这都是我们齐老师讲的，是吧？无出无入的镇定，当下打灭悟处见处，跟老师经常讲的，先做过后还执着什么？你把那个悟处明心见性先扔到垃圾桶，对吧？把这个东西扔在垃圾桶，或者悟处见处扔到垃圾桶，你怎么扫干净？怎么真正的明心见性？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家有什么聊的，不妨上来说一说。我先放下一会儿。好，没有，那我们继续，可以继续聊一聊。领个什么？是啊，好奇怪啊，领个什么？刘师兄，你领个什么？若说有的话，你不妨亮出来，大家看一看，是不是？领事是对那个上面那个有所悟处说的，是吧？有所悟处，你去是领，是吧？在这里你就话也就结束了。你要说他领了什么不妨刘师兄来说说他到底领了什么呢？不妨来上来说一说。我先下麦。这不是圆木禅师，是圆木禅师的弟子道宗道禅师，问他领了什么。人物好像没有问吧，那个大慧宗道禅师没有问，是说这个人是来求印证的啊。那大慧禅师呢，就是你他都没说印证，你就直接跟他说没有说他的那个见处，直接就跟他说你去不是。所以老师说在你去不是这里直接接个领字就好了，下面的事就不要再就不用说了，是吧？你说至于领什么刘师兄，你不妨说说你觉得他领了什么。当然这个是言外之意，知道也就是了，你说还领什么？比方说我们禅宗历代的祖师都是依学人执着处随执随扫是印证。那么在历代禅师的语录中，有没有看到过这种话？比如说你开悟了，你见性了，他没开悟，他没见性。在禅宗历史上，这样的话是极少极个别的，极个别的。有些情况是有的，比如说他地狱遥远，不得已 啊，给立一个证书，就像那个日本的朝洞宗开山祖师道元禅师一样，因为地狱非常遥远，不像我们现在在那个去日本的话坐飞机就到了，他们古代去日本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是吧？所以说不得已可能会立一个证书什么的，就是作为代代相传的证据。我记得就是大辉宗道还是谁，就是还是黄檗禅师还是谁啊，就他师父不是有传了他一个什么东西，他把他打算烧掉，他师父说也不要烧掉，这就做一个证据好了。那古代禅师那是什么作业，还容得你说硬不硬那个啊，比如说怎样，当然个别情况也不见得说不行。那你比如六祖座下的祖师因缘禅师、缘家禅师，他们来参六祖，六祖有说你见性开悟了啊，你悟了或怎样，几乎说是没有这种话语的。我们二祖香露上师，他就有对禅宗六祖的那个法宝禅师也就是有兴趣的师兄可以看一看，实在是很好的，不可多得，大家有空不妨看看。在印心新密论坛的那个资料里面应该是有的。既然说到那个禅宗六祖，那我们看看他那个座下的弟子他是怎么讲的，跟这个来问大辉宗稿的那个学人心态有什么不同啊，不妨来看看。我发上来了。这个是清源行思禅师。清源行思禅师。那个在六祖堂经纪元品里面也有记载，具体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清源行思禅师呢，他就来六祖拿本书，就是六祖法宝藏经，师兄有没有听说过六祖法宝藏经的纪元品第七还是第六里面就记载啊。那时候就是清源行思禅师好也听说过，师兄不妨去搜索一下。我们印心金色那个网站上也有关于六祖的二祖的那个注释，师兄可以问一问。好的，那个清源禅师他就问啊，他就是来六祖这里，来六祖这里，他这没有说什么印证的，然后现在看他这种是怎么回答的。这就问六祖了，当何所悟，既不斗阶级，阶级就是圣凡之类之流之类的很多。六祖就说如曾做什么来，清源禅师就说圣地亦不为，圣地亦不为，那个清源禅师就说圣地亦不为，然后祖呢就是六祖就反问他，圣地亦不为，你这个圣地亦不为若何阶级啊？清源禅师就说圣地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啊？主生气之，一时手中，主就是六祖，生气之非常看重他，一时手中。行思禅师就是像六祖坐下那么多大禅师时他是首座，可见他那个是怎样的透脱的心境。再看看上面那个禅师，是吧？就看出来了，有差别。还有另一则公案，就是远家玄觉禅师的事迹。远家玄觉禅师就是也是很出名的一个禅师，他做那个做什么？正道歌啊，正道歌也是很不错的一篇文章，有空有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去看一下。觉随同策来参，策就是六祖的那个徒弟玄策禅师。 他就是在路上遇到玄觉禅师跟他聊天，觉得他的见解很好啊，所以就叫他来参六祖。这时候呢玄觉禅师就跟六祖一同来参，那玄觉禅师就跟玄奘禅师呢一起来参六祖。这时候绕诸三匝，瞬息而立，也不问，也不顶礼，然后他就是绕着六祖三匝，然后瞬息而立，处在哪里他就不问。六祖禅师就说：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六祖就试探他，就说沙门是吧，沙门就是说和尚，他必须要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是很讲究的，你是从哪个地方来参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傲慢呢？玄觉禅师就说：生死是大，无常心数，我哪管了那么多粗枝细节，生死这个大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无常如此迅速。那主说：何不提起无生了无数乎？那个玄觉禅师就说：体即无生，了本无数，那是真体真知道那个本来的。是曰：如是如是。玄觉禅师方去礼拜，须臾告辞。是曰：访太疏忽。玄觉禅师说：本质非动，岂有疏焉？有个动静了不可得。你更怎么说动跟静，实跟数呢？是曰：随之非动。这个问题极好。六祖禅师说：随之非动。一般到这里就蒙圈了，随之非动。岂知玄觉禅师说：人的自身分别，是脑子里呢在那里分别。就觉得如是的无生之意，甚至无生之意。我看这句话大部分人现在学艺的人很喜欢说，你耽误你见识呀，你甚至无生之意。玄觉禅师那就不会了，他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无生岂有意耶，对吧？例子说无意谁当分别呢，你要说无意，那么你怎么知道无意呢？玄觉禅师说：分别亦非意。例子在这时候你就是彻底的啃了他，就善哉少于一数，此谓一数学，后述正道哥圣经一次。正道哥也是挺不错的一篇文章，有空可以去看一看。那反观这两位大师的言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与上面所印证的这位和尚就有很大的差别，是吧？其实所印证的心啊，谁都有。但是呢，真到那步田地的话，说句实在话，你说个悟，说个明心见性，都已经多余了。其他师兄有没有要聊的？我先下麦。好，既然没有的话，那就请悟空师兄继续朗读下一段吧。
好的，59。那么使得公案原文：原物一日到手作了，因说密印长老四年前见他那么地，乃至来金山生座也只那么地，打一个回合了又打一个回合，只管无收杀，如何未得人？假如载一车宝进相似，将一饼出来又将一饼出，只要拨进，若是本分手段，免得一饼便杀人去，哪里只管将出来弄？时有僧闻得，谓师曰：某前日因看他小餐语录，便知此人平日做的细腻功夫，所以对众只管要吐尽，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师曰：事不如此，如龙得半盏水，并能星云吐雾，降沛大雨， 哪里只管去大海里滚，为我有许多学业。又如会向杀人，持一条枪，才俊贼马，俊之那个俊是我的，俊擒一枪杀了贼，跳上马背便杀人去，须是那么使得。好，有请谢老师。
好的，感谢龚师兄的朗诵。下面应该还有那个季节吧。
下面季节也读吗老师？
不用不用不用。
哦，好嘞。
季节衬读，我们来看一下老汉是怎么去的。有一天，佛果圆悟禅师跟首座大会中岛禅起密印长老，佛果禅师就是跟大会中岛禅师他禅起的密印长老，就是呢，这两个师徒在那个谈论诸方大德，很有意思啊。就说密印长老只是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的打，打来打去没有休止，只知道放。不懂得说，这怎么能指导学人啊？就好像拉来一颗宝剑，这个就等于说他的那个方法好多，拿出来一柄一柄耍，一柄耍过了呢，又拿出另一柄接着耍，他若真有手段，拈出一柄便杀人去，哪会一柄一柄的弄线啊？圆悟师说，密印长老狮子不扑人，只管抖抖毛，意气只管成见地，而不惧应学人之机点拨学人。当时有一就是说这个密印长老他只管自己在那里成见地，他并不管学人有多大的根基，因病与药并不会。当时有一个僧人听了圆悟这段话，对大会中岛说，我看过密印长老的小仓语录，他的功夫做得很细腻，所以要拿出来给大家听，才一段一段的滔滔不绝。他就是就是有点就是功夫好嘛，喜欢拿出来给别人看，就是这个意思，滔滔不绝的讲。大会中岛呢就不同意这个僧的观点，他说做道场说长可不能这样，就比如狮与之龙，只要得到半碗水就能心灵吐悟，虎象甘霖。那龙若只去大海里作乱，炫耀我的水多又是怎么用？再比如真懂打仗的人，持枪上阵，才见敌中便知杀贼，不能总是卖弄枪法，一枪把贼杀了死者。这就是比喻那个密印长老，他只少舞枪弄棒，却不懂得上阵杀人，就是说他只会说，并不会接人，或者说他说的是太空说话，对于学人的根基并没有去体察，或者是说没有这个方便嘛。佛果大会师徒二人所说的比喻，都是指的是愿般若慧心智慧之见，消除学人的困惑，斩断学人的烦恼。他二人都是千载难逢的大善之师，善于指导学人，乃是传承之心，桃李满天下。很有意思，他们师徒的那个谈风其实也是挺简洁的，虽然说的话比较多，也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文学文化气氛很浓郁。当然是在宋朝，宋朝赵匡胤大家都知道，他呢是重文轻武，对文人士大夫是极好的，所以文人士大夫在当时的地位很高很高的，所以他们二位师徒做的那个话语，就是那个记录下来的那种小参与，就是很 很细腻，跟那个唐以前的那种讲法有点不同。唐以前比如像六祖或者六祖座下的那个直系的那个禅师的话，他们讲话就很直接，但是到了这里的话，就因为四大部阶层文化水平很高啊，所以他们讲话也适应四大部的那种思维跟心态。他们就说不能说禅的时候不能说只自己在那里是搬弄，要根据学人的根器来因地引药，来点拨学人，斩断学人的烦恼，这才是禅师应有的本分。正是各种方法其实都是为了达到开悟见性的目的啊，也是佛所说的以手指月，一旦看月亮不可执着于手指，不可执着于手指，不只是手指，那反而失去了月亮。小到世间的辩证法结七法，大到出世间法，若只是于文字方法本身，不能领悟意在言外，那只是说执着手指，那失去了月亮，岂不是得不偿失？也并不是说方法不能用，不能用就没有方便，也不是这样说的，就根本还是要看月亮。所以我们也看很多佛经上也有讲因缘辨析辩证这种法，像那个中观学派，他们在逻辑思维上就会比较严厉，但是这个逻辑思维是因病与药，是众生有这种逻辑思维，然后呢菩萨他就是做这种论来阐释这种逻辑思维到底是对还是错。其实啊，你这个思充电越来越多，反而对那个悟道就不见得好，所以会有出现那个博士分析什么这些法，这些只是方法，你不能说不能说只执着于方法不了解言外之意，那反而只知道执不知道月亮是同一样的意思，这样并不大好。有关那个这二位师傅的那个事迹，也可以看武藤慧元，是很有意思的。武藤慧元这本书其实蛮有意思的，有空的时候那个大伙不妨去看一看。法眼禅师，法眼禅师应该是白云守端的徒弟，他下去就是当佛再下去这个佛眼佛过禅师的徒弟就是大卫兄长，就是以上那二位师徒，大家有空的话不妨看一看。那同样我们稍事休息，看师兄有没有能否简单说一下月亮和手指的比例。很显然啊，月亮是实体，手指呢只是指向月亮的一种方法。一种方法，那很显然，你比如说中秋月圆，有人问月亮在哪里，他们就指给他看，就是在天上。很显然就是很简单的这个意思。那么，因为众生执着习性很强，很强，所以佛会因众生的不同方法，这么说也可以，不见得不对。月亮是实体。手指是指向月亮的方法，对，这个实体就是我们本具的，可以说是佛性，可以说是那个清净法身等等等等，这教下的语言有很多啊，都是三藏十二部都是指向于这个，所以会有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法门，八万四千也是因众生的习性有不同，比如有人喜欢念佛， 念佛也是一法，是吧？念佛往生极乐，大家都知道，或者修心意、打静坐，我们都是修这样的法。看一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讨论呢？不妨上来多讨论讨论。我先下麦。哦，你说这两个手指的比喻哈，就是密影长老他不是喜欢一个一个的呈现地吗？就说他小长鱼，就是有人看他小长鱼，说他那个做功夫很细腻，就相当于他的手指很灵活，是这个意思啊？相当于他手指很灵活，他就让别人看他的手指非常灵活，但是呢，手指灵活的实际意义是为了干什么？实际为了就是指向这个月亮，就像大慧尊法说的。你有本事你就上马，你拿一个奖直接发了你临阵的时候看到敌人，你直接就是上去拿一奖，一奖打死跳上马发给去，就等于说你一直直到根本，不用在那里耍花枪，相当于是这个意思。知道这样的解释结束利益师兄这个怎么样，或者师兄有不同的见解，也不妨上来讲一讲。好，再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不同问题，我们休息一会儿。没有问题的话，那继续请悟空师兄给我们朗读下一段吧，有请空师兄。
好的，老师。六十，如是境界。公案原文：大愚之和尚会中，有僧日诵《金刚经》100遍，知闻得，令侍者请至，问曰：“闻汝日诵《金刚经》100遍，是否？”僧云：“是。”知云：“汝曾究经义否？”僧云：“不曾。”知云：“汝但日诵一遍，参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饮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诵至，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见解，不生法相处，默然有醒，随以白之，知句子床前狗子云。狗子见，僧无语，知便打出。好，有请谢老师。
好的，谢谢悟空师兄。我们就先单看这个公案，先不看具体。大愚之和尚会中就是有一生日诵金刚经100遍。金刚经，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是知道的，是大乘经典，日诵100遍，这么快的话可能15分钟，10到15分钟一遍可能可以啊。100遍是要多少？大家不得了啊，1000分钟最快，1000分钟十几个小时吧。这个不可谓不辛苦啊，日诵金刚经100遍，知闻得，令侍者请至，就是大愚之和尚他听到这个声，就叫他就叫侍者来请他来去问他，如闻如日诵金刚经100遍是否就问他你一天念100遍金刚经是不是真的，这个声就说是，如曾究经义否，大愚之和尚就说你能参究经义了吗，这个很关键啊，参究经义了吗，僧云不曾，显然他只是说读经就是读经，未曾参经义，可是不曾。大愚之和尚就说：“吾当日诵一遍参经佛意，若能一句下悟去，如饮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这个比喻很好。 不让日送一遍，不要送那么多，但是呢你得要参究佛意，明白言外之意，都一句下无句，如饮海水一滴便是百川之味，这句话很好，如饮海水一滴便是百川之味。僧儒教，这个僧也是一个老实人，儒教就是师父怎么说你就这么做了。一日诵至，便以如是知，如是念，如是信解，生法相处，木然有损。就是说诵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损，就是说有个住处啊，可以白知，就是把这些话呢告诉白那个大禹之和尚，就成他的见地。大禹是怎样知随指，就是大禹之和尚指着那个床前的狗子说，这个狗子呢生无欲，是便打输，咱们就当当这个公案。师兄也可以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就是那个生，当大禹之和尚说到狗子呢，我们应当如何回答呢？也不妨聊一聊，先等个一分钟吧。那既然没有，那就有请师兄贴一下具体衬托吧。好的，谢谢黄师兄。具体衬托，贵州大禹山走之禅师的道法，大禹山走之禅师。有一生每天诵一百遍金刚经哈，大禹禅师就问问，和尚，你曾参修金刚经的经义吗？这僧答不曾。原来他不管意思，只是一味的念诵，这充其量只能算是文思修的文，连诗都没有，更不愿修了，更不愿说修了。大禹之和尚告诉他，你每天只愿念一遍，就要参修经义。一旦能从其中一句话下悟去，如饮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这不仅是教他从文思，从文进入思，更重要的是教他悟去，悟后之修才是真修。是和尚之言重在后半句，要启发他悟去，显然是这样，要启发他悟去。所以说文思修最后的修是要真正的悟去，那才叫是起修，那才叫是真修，无修而修。哪知这僧呢却只记得前半句，思维起道理。有一天他诵至尽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处，木然有损，便去找大禹之和尚报告他读经明白的道理。正好有一条狗在智和尚床前卧着，智和尚指着那条狗曰，狗问道，狗子呢？那僧思维的道理顿时被打断，只是正是拾取本来的大好时机，可他却无语，眼巴巴的当面错过。参禅不能太死，也不能太活，太死容易当面错过，不能一把擒来，太活必错认光影或落入概念，这和尚见到太死便把他打出去，禅师的棒半头如也，绝不草草打人，这身今日消办，以后就有活过来的希望了。这就是具体衬托我们老师暗示的。其实读金刚经一百遍相当于有一种现象是把经文当作那种数量，当作钞票。我是有遇到过，就是念了成百上千遍经文，然后呢我问他经里到底讲什么，他说我不知道讲什么道理，几千遍都不知道讲什么道理，那实在是有点奇怪只是在那只能说是在影像里寻找那所谓的功德，是吧？如果再加一点，我比你练得多，那就更加上攀比了，显然跟佛最初的教导是相违背的。佛教讲的就是开智慧，不是读了多少。若读多少的话，那么 我们可以买一台复读机嘛，一天24小时不停念读啊，那岂不是比人功德要大又高又广的多？显然这个是错的。所以文思修要先从文开始，我们读经，然后思维反义，最后才有可能真正的开始实修。这样道理讲，若只是读经而不领悟经中的义理，那只是说结个善缘，那等什么时候无量劫的时候想走解脱道了，那再说。所以可见这个和尚他也是满心师父化的，不是说你每天只要念一遍参悟经义啊，不要搞那么多，不用念那么多，参悟经义能从那一句中悟去，如临海水一滴便是百川。然后他呢就读到那个如是病如是知如是见如是境界不生反相处木然有生，我相信他真的是有入处，不必是说没有入处。所以说只是呢在禅师这里就是一部活的经文，禅师这里是一部活的经文，所以他就问，刚好你的狗子在哪里，就问那个狗子，你不是不是知不是境界不生反相吗？那么好，你说指的这个狗子呢，这个、狗子这时候老师说他的思维道理被打断了，甚至失去本来的大好时机，可他却无语，眼巴巴的当面说过眼巴巴的当面说过。是没错，老师这里说的是道理道理。其实啊，即使本来那就没有失去过，也从来不曾从外边得到过啊，但是呢外道他就认为有个主宰，比如说神魔，比如说冥帝，他是主宰万物的那个一切万物的主宰，那呢跟我们佛教的义理显然是相违背的。为什么呢？你认为这个主宰，那么谁又是这个主宰的主宰呢？这样推穷下去是无穷无尽的。印度有的教认为是冥帝，就是说万物未生之前立了一个东西，说是一个冥帝，它能生起万物。那么佛教不这么讲，佛教讲一切事都是因心成体的啊，就是有不是有讲一句话吗？心不自心，因物不心，物不自物，因心故物。两边都说到了啊，落一边，所以一切都是在心里体现的，根本就没有在心外。所以说他们外道是心外求法。到禅师这里，他我们至少禅宗是即便是参禅的学人也知道啊，不应该学坏道的。所以这位禅师就挺听师父的话，读经参究，最后是有悟处。那为什么说就把他给打出去呢？就说老师说这里他太死，就是说并不离火。不过呢，即便打出去，他以后还有活过来的希望。如果是真悟的话，是有活过来希望。就像之前讲的那个夹杖禅师，是吧？他有。也有希望，后面也照样成为大德。其实你要说是本来的话，他根本就没失去，你怎么也既然是本来，他怎么会有失去过呢？既然是本来，他怎么可能从外边得到过呢？是吧？所以古德说舍之不可离，求之不可得。所以在这里说的是拾取，拾取就是他本来你只要拾取就可以了。其实到达人身上连这个拾取也是多的，既然是本来还是拾取嘛。所以老师经常说天作以后又抱着一个明心见性的概念不犯，那就是不肯明心见性。当然我这话放在前面说也不一定好啊， 这话是对于执着于光影或者概念的人说的。我们只要老实打清楚，把迷雾、见性等概念先扔到垃圾桶，这样反而打出更轻松。总有因缘到来的时候，是吧？所以现在执着光影概念的人很多啊，这并不是少数。敢说不求爆炸的人有吗？有是有，但不见得说人人都不求爆炸。爆炸其实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心态。当时遇到了缘分，哦，忽然间以前都明白了，是吧？这个意思，它是形容一种心态，并不是你真正的从生理上有可能会有，但是不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意思，光影，这就是光影概念呢，就更五花八门，很有可能抱着一个某个说法来认为是极者，就我这个对，你那个不对，显然各种说法也是因病引药，你指使的话，那也变成了毒药，显然是不可能指使。所以我们老人不是在内若明心见性里面加了五条吗？那五条也只是说对没开悟的人说的，真正的那句话就是安水见于开口，是老子也有讲的，是吧？这才是真正的对静心的人讲的，那天下人哑口无言，这才是以禅为体，以力为用，以净土为归。所以我们如果修法的话，不应该特别执着于光影或者概念。你说光影概念你不执着它，就像楞严经讲的是上境界，若执着它必受群刑，这句话可以把修行路上的很多障碍都扫空，轻装上阵，轻轻松松。看那个深圳刘涛师兄说，狗子呢一条尾巴四条腿，阿成树这个和陆大夫一样，狗子呢和食人见食一束花如梦相似，很类似。食人见食一束花如梦相似，这个公案的原文我都忘了。狗子呢一条尾巴四条腿，没有定式，没有回答的定式，当然说你回答的就是错的，或者你这就是标准答案，没有，禅宗没有这种标准答案，看你的心态而说的。禅师是对话是看心不看语，同样一个人同样一句话，不同的人说，不同人从不同人嘴巴说出来，意义就不一样，所以不能支持，所以这种事情不能支持，就看你的心态。好，我们先暂停一两分钟，看看师兄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都先放麦。陈本师兄说，现在很多出家人认为诵经多人能开悟，根据是读经百遍其义自现。在藏籍法师在书中看楞严经露出的是有的楞严有功德，这里面有好多个事迹啊，很多出家人认为诵经多人能开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妨以念的多为准，又何必再立一个禅宗，大家都回去读经，读个一万遍全部开悟，可能吗？显然不可能。但是你否认读经啊，不能否认啊，你要读经啊，但是不是这个事。在弟子禅经里面不是有个法华禅师诵法华经3000部，3000部是什么概念呢？你一天读一部法华经，大概要几个小时，可能读得快就5-6个小时，一天读一部，将近10年这样读过来的。他去参历史，那主告诉他，头心不点地， 合作不离，然后他呢最后开悟了，就做了寄送给业主，说潮汐一句网啊，什么读经三千步潮汐一句网，他意思就是说根本就不在那里，但你不能否认读经啊。后来法他不是告诉跟业主说，那以后不读经行不行，那业主说经岂让你读啊，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经是佛说的，谁敢说不能读啊，显然是错误的，但是你不能说把读经跟开悟联系在一起，这可能就会产生误解，可能有问题，所以不读也，你不读也是一边，是吧？你认为读了多少遍就算开悟，好像差的有点远。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对，这个前提是说啊，就像大禹治和尚说的，你每天读一遍也可以了，但是你要参知它的机义，可以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如果只是茫茫的读过去，去看字这样子读读读读读下去，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那也是随个善缘。要说开悟，怎么从何说起啊？开悟就是开智慧，哎，总是这样子跟不智一样读过去，那显然差得一定远。啊，还有藏经法师在书中看到楞严经悟出了，这个我并不知道原文，啊。有的认为有功德，功德这个是又怎么讲，个人认为不同嘛，也就不说了，个人的认识也不同，是吧？你说那有的人就靠这个为生，或者说一听到这句话好像读经没什么作用，他就不读了，好像这样也不好啊，所以说这种事情还是不说。佛说的经典谁敢说读得不好，那不见得，是吧？但是你不能把读经跟任何事都联系在一起，这就不合适了。禅宗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教外叠传，不立文字，但是呢禅宗的典籍又很多，你说不立文字它典籍又很多，你说它立文字它也一法无立，所以这个问题就不说了。草根子，教内，教内是指什么意思呢？黄梅师兄，你不妨上来说一说吗？其实并无教内教外之说，这也是方便说。为什么呢？刚才还有一个话题，就是永嘉玄觉禅师的公案，他之前读的是什么？是读《维摩诘经》，他其实已经开悟了，他已经。在认证之前就已经明心见性了，所以六祖应和他，你如是我如是，成为一副句，教下也是可以开悟的，不能说不行。 教下开悟的大德也多，也很多，比如说教下说话的方式跟表达的方式跟禅宗有所不同，禅宗更直接，但是不能说教外就没有，教下就没有开悟的大德，那显然也太那个，只是说这个比例差的很多，这个意思。其实是凤毛麟角，能这样说。啊，那个刘涛兄说的是，陆耿大夫与南拳化羽翅。啊，当然，咱们这只是私下聊聊天哈，没有否定教下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嗯，陆根大夫与禅前话语是不云，造法之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然时以行莲花烧大护云，使人见之花如梦相似。这句话是有前后文的，这个公案是有前后文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陆根大夫当时在来参南拳的时候有前后语，南拳也不是那么容易啃陆根大夫，这句不是什么好话，虽然见此一句话你会相信啊。广东城门直接说明白，这是手指，管是什么手，你能见月就行， 不能见，佛子也没用。对啊，如果你不能见的话，那不是白纸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执着于佛子，要明白言外之意，这个意思，要明白言外之意啊。就你要执着，不管是什么，比如说执着于那个禅宗公案或者其他的，那也是手指，那也是草，越在什么处，越在你处，越不在我处，对，不在我处，不在你处，对呀、啊，不在我处啊，当然是在不在我处了、啊，当然是你处，嗯。时间也不多了，要不就咱们就这样讨论吧，也不接下面的红案，就这样讨论。我先下麦一会儿，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讨论的，我先放麦。如果没有的话，马上不妨提前下课也可以啊。啊，今晚的主持人是谁啊？请上麦。
好的，结束吗？谢老师。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讨论的，我们就不妨早点结束吧。
好的，那感谢那个谢老师的讲解，您辛苦了，谢老师。各位师兄，今天晚课咱们就共修到此吧。双手合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各位师兄，晚安，我们下周三再见。